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24章，有好多好多可以跟还不信的同学们聊的东西。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把将来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嘛。念一念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他对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将来这里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听见战争，也要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相互恨恶，也有许多假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到来。
你这是新译本的是吧？
好像是，我越读越觉得我看一下，换
不顺溜。
确实，和修订本，
你还是找和本的给他们念吧。
是，
因为他有些名词是比较混淆的。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读到这个话吗？和
不，我第一次读到，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确实不记得，不过我刚才跟第一次读差不多，立刻想到，哎，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一个是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假先知要兴起，这个我的名被万民憎恨，福音要传遍天下之后，终结才到来。
那Wendy，你记得你第一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的体会是什么吗？
我在想，我应该会在想说，他怎么会说这个圣殿要被毁呢？
哦，
这么大的一个圣殿，怎么会？我没有把神自己跟圣殿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学生呢，他们要是完全没有观念的话，他们应当是非常非常容易体会到说，哎，这个话就是指着我们现在的状况，这个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体会到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嘛，所以或许一开头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发表一下，稍微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在讲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那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话跟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个雷同性有多大，因为实在是讲得太准确了。稍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的注意力留在这个话里边。那这个话里边讲到现在有哪些的状况，和现在能够对起来，这当然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可以稍微分析一下这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包括有战争的事情，有自然灾害的事情，有人与人的关系的事情，讲到说不法的事啊，爱心冷淡啊，还有就是讲到迷惑啊，这所谓的先知就是他认为他有一套东西要交给你啊，这不见得一定是宗教的，也可以说任何一种的说法，要在全世界转着圈子走，这个是我们所活的一个时代里面，没有人可以否定他，他有没有漏讲掉什么，从来没有讲到说高科技啊这方面的事情以外，他所形容的100%就是现在的状况，那这个是没办法跟你辩驳，而且可能对他们心里面有一些震动，因为你在别的地方也没办法说用几句话就把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状况描绘得这么好，这是第一个给他们的定位。第二个就是要他们去算算看这个话是多久以前讲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讲的，常常会漏掉这一点。我们看了，你要问我，我一定答得出来的。那耶稣讲的话当然都对，而且耶稣呢好像就是昨天才讲的一样，可是实际上这是2000年以前讲的，那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他们讲，这个震撼性非常非常大。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带着一群这个门徒，这些门徒都是一些打鱼的人，他们就在那一个地方，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啊？ 那么我们现在讲说世界，我们脑子很自然的就是什么中国、美国啊、非洲啊、一带一路啊，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的世界是什么？对不对？2000年以前中国在什么时候啊？一旦我们要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给学生一个相应的中国历史。因为数字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数字大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它就没有意义了。数字只有对谁有意义呢？只有对卡卡有意义，对吧？因为你要报税嘛，你不能说数字太大了，对吧？就马虎一点，那不行，数字越大越要仔细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这个数字的容量有多少？我们的容量，就是数字越大，我们就越马虎，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地球的年龄，对吧？从7亿年到6亿年，我中间差1亿年，我老天哪，你这样可以啊？或者这个骨头有几百万年，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几百万年，你一差就差好几百万，这答案可以吗？但是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它数字超过我们的想象。那耶稣的所谓2000年，2000年是多少？我们也很少停下来去想，啊，借这种机会呢，去稍微在学生的脑子里有点教育性吧。所谓的2000年，你光给他这个数字是不行的。与我有关系的历史，大概是多久以前的历史？呵呵，你觉得中国的历史在多久以前还对你算是有关系的？在那以前就没有关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还跟你有关系？
就是听说过，差不多这个。
那孙中山革命跟你有没有关系了？
这个就是历史书上大肆宣扬。
那清朝换了两个皇帝跟你有没有关系了？
这个是
还有关系。清朝的关系与宋朝的关系跟你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本事，能够让他真的知道说2000年是多久。这等于是什么朝代的人在讲将来发生的事情。而且他所形容的一个世界，不是局限于咱们，是吧？啊，就是，你是哪来的？你是东北哪来的啊？你是松花江来的？当然，这些都是跟人家胡扯。可是，你可以同时把很多的见识一点，比如说，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独立？
这问题可太好了。
不是说对或者错，他为什么会要把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好像故意要淡化，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是故意要淡化？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你可以让大家很自由的发表，就让他们要了解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不会因为你的想法，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OK， 这个自由一定要有。你等大家都讲完了，你会发现，其实几乎没有人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你说这种事情有答案？当然有答案。就像我可以问呵呵，你觉得你跟中国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中华这个毛泽东是中国的人民站起来，那个事情我还大概知道，对吧？孙中山呢，我就不太有关系了，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忽视掉一个问题：当满清政府被推倒的时候，当孙中山在奔走搞革命的时候，当蒋介石在北伐的时候，当毛泽东把蒋介石打败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台湾的人民都在干什么？
只是一个藩属国而已，他没有参与任何事情。
他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他根本就跟中国近代所有的历史是没有关系的，他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从他的祖先，清朝很早就已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他并不属于日本。
对，那只是我们现在在讲，他一直在日本的政权，他每天看的新闻是日本的新闻，他每天听到的事情是日本，他所受的是什么？我们像台湾的，我们祖字辈的人受的是什么？日式教育。对，
都讲日本的。
对，那你说我们可以说啊，他主权不属于他，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们可能是日本的次等公民，但是我们受的日本教育。与我们有关系的啊，这不是说一个对错，而是说在他每天生活所接触到的环境里面，与他有关系的是什么？是天皇，是日本，甚至日本跟俄国打仗，他觉得有关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觉得有关系。在台湾的老百姓有没有逃过轰炸？逃谁的轰炸？逃美军的轰炸，不是逃日本人的轰炸。不错，我们还要学汉字，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那个关系很淡，那关系淡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天突然我们又变成中国国民党的，我们现在可以去讲说，哎呀，叫做光复台湾。对台湾老百姓呢，不是在讲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要脱离日本拿什么，但是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思维来讲啊，他并没有经过中国的独立啊这些的事情，孙中山我们革命多么了不起啊，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我们中国的人民有自己的共和国有多么的，他们只知道军舰开到了基隆港，下来一批国民党的军队，叮叮咚咚讲的话都是外省口音，那是被打败的一个军队，然后到了台湾又发生种种的流血事件，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它跟这个历史脱节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说，就算我们最近的人，我们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可能预言的，而且我们的看法是非常狭窄、非常偏颇的。可是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他跟这几个打鱼的在一起，他就已经把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的世界讲得这么活生活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查圣经，那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话根本好像完全没有时代性的。你能不能从中国的汉朝、唐朝里面找到的是任何一本书、任何几句话是像这样？清朝能够讲到现在呢？当他把台湾割给日本的时候，他知道后来台湾的情形？他不知道。他能不能知道后来世界的情形？不知道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一些例子啊，你可以不用台湾这个例子。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太引起争论的话，你可以用一些例子。你光跟他讲2000年是没有用的。那主耶稣是什么时候？东汉。那大部分的人搞不清东汉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考大家：东汉以后是什么？东汉以前是什么？南北朝是什么时候？你们家是什么时候的搬到南边去的人？对吧？有没有客家人？有没有福州人？林弟兄，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到南边来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总之，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概念，说，哇，这个实在是太不简单了。那你们一定有人讲说啊，我们是什么从陕西大槐树那个地方散出来的？
我现在的祖籍是浙江，可是听说巫这个姓是河南颍川的姓，
就是啊，这就表示我们是什么同一个血缘。但是同一个血缘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追溯到这个山西洪洞的大槐树，那时候应该是朱元璋啊，他不要人口在那个地方过度集中，就把很多的人民往各方散去啊，所以这个就成了许多的啊中国人寻根的圣地。你去搜一下，一下就出来了。那我们祖宗还不知道他后来要跑到台湾，还不知道他要跑到苏州，还不知道他要跑到东北之前，主耶稣已经把将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完全讲给我们听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人只要他知道这些话的那个历史的分量，他就可以了。其他东西不用给他解释，因为这个讲的是100%今日世界，没问题的。你们有没有看过东汉的书籍？汉朝的书籍你们看过没有？汉朝有什么书籍？有什么文献？
《史记》。
史记很好一个例子啊，它的世界有多大？它是
史
讲
中原
过
的
去
一
的事
块
情，
吧。
讲将来的事情，讲过去的事情。有没有讲到将来的事情？有没有讲到一个将来的事情？是讲到今天的世界，给你描绘的清清楚楚。没有，你在这个点上多花点功夫，那个讨论会很有意思。然后下一个步，你就是把一个特别的名词给他们说，因为这是讲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对吧？门徒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然后就主耶稣就照这个话去答他们。也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情况，如果你同意主耶稣所形容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眼前的状况的话，那表示我们这个状况在是什么状况啊？是叫做什么？
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末了。Yes，世界的末了，而且世界的末了必定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就是谁呀？主耶稣要降临。哎，你不要说这事情太没办法想象，哎。 他拿出凭据来要你把他的话当真，就是他2000年以前把你今天活的世界讲出来，然后他说他要回来，那信不信就由你了，我只能跟你讨论到这里。然后这里面最可怕的一句话是哪一节？从里面找一节最怕人的话。
人要使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
还有呢？
其实都挺可怕的，我说实话。
最可怕的一句话是第八节，这都是灾难。
哦，灾难的起头。
起头，你不要以为这是结尾了，世界的末了不是世界的已经末了了，这个叫做灾难的起头。他还把世界末了呢分成几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叫做末期，就是这时候你最好是用和合本的，因为这些词比较准确一点。这叫末期。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还没有到，末期才来到。啊，灾难的起头跟末期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往后灾难会越来越多，还越来越少。
对。
越来越多，到了末期的时候就是更可怕的时候，但是在末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啊，这时候你就停一停，问问同学们，晓不晓得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查经班啊？你要布局，然后你要下狠手
哦，
你传福音千万不要客气。你看主耶稣这个设计多好，晓不晓得你今天为什么来查经班？原来是因为主耶稣告诉你末期就在眼前了，然后有一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万民，要对你做见证，所以你呢，说是信与不信啊，总之你申请到威口 Baylor， 别高兴得太早。然后你来威口的真正的原因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听见耶稣对你讲这话，这话不是我跟你讲，那传福音不是很简单吗？对吧？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耶稣把这个话讲在这里，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呈现它，对不对？你不要去跟人家辩了，这个预言的没有实现的没有啊，这个那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就绕个弯儿，你从外面带他，到最后你把这句话摆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今天晚上告诉你的。所以呵，你们得救的时候，你们那些教会的弟兄都太客气了。
是，要不然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才得救？
我们传福音都是用震撼教育的。
哦，我天哪，这是一句顶一万句。
他这个话很雷啊，真的是很雷啊！我实在是没话讲了，我被他吓到了，而且我也不可能把他的话放在一边不管，因为这是一个现象嘛。他都我不相信这些福音书是使徒写的，那你认为他什么时候写的啊？你说2000年以前太早，那跟你1800年好不好？有什么区别？那有谁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如果他真能讲出这些话，那他就是耶稣。如果他不是耶稣，他讲不出这些话。他如果能讲出这些话，他这么能干呢，他就不托耶稣的名了，对吧？他就说他自己的，我说马克思讲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说是别人讲的呢？
啊，
这种就是耍赖传福音，
能赖出去也行。
对，你被引到一个地方呢，当我开始出招的时候，你已经拿我没办法。这个话你告诉我，这个话谁讲的？谁这么聪明讲的？所以这是真真正正震撼人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它的内容，可是这个内容去我们在那边说啊，是不是有更多的地震呢、啊？你要说。这就多处都有灾荒地震，很多基督徒就喜欢讲说现在地震也不断的在增加，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总是觉得不一定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一定呢？
只是可能只是最近几年统计的比较多。
对，那所以呢我自己不太用这个东西，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哪个能人，他有的根本就是研究这东西的。
是。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信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数据的看起来好像是多了，但是你就算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加起来呢，大概有100多年的数据吧，其实它并不真的是多。以前可能有地震我们不知道而已，那除非是非常非常大的地震，也许留下来一点什么东西。你假如讲这种东西，然后有人开始跟你说其实以前也很多饥荒，只是你不知道，那你就傻。 然后他就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他也可以讲说哎，这个没什么，这个世界上你看中国从来没停止过战乱啊，到处都在打仗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去破解他的这一招？首先你要相信主耶稣在里面一定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破解掉，你要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你可别挑出一个词就立刻画了他的招。这里面除了讲到末世这个世界的状况之外，还讲到什么？给你一个暗示，他这里面有没有讲到高科技？你把那个找出来，你就把他的嘴巴塞了。
你们将听见打仗的风声吗？
哪几个字是高科技？
听见风声。
Yes. 你可以跟我讲，全世界到处都是战争，从来没停过，到处都是激光、地震，我不会跟你反对。但是你的假设正好应了主耶稣的话，从前是有，但是你们听不见。主耶稣说到了末期的时候啊，怎么样，缅甸发生地震，我们这就听见了，全世界的人知道全世界的事，哎，他就傻了。
以前是听不见而已，现在就是因为科技的关系而听见了，是不是？
对对。
那像以前我们的战国时代天天打仗，
对对啊，
并不比现在少。
但是我犹太人不知道，犹太人没听见，亚伯拉罕没听见。
哦，真的开启了我们的思维，感谢神。
这就是主耶稣藏在里边的话，他好厉害。他不是说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他不是这么讲，他是说只是你们要听见。哎呦，这个太厉害了。我不跟你辩哈，是不是到处都有打仗，到处都有饥荒。可是你讲的正是主耶稣讲的，从前只是听不见而已，但是他说到了末期的时候，不管哪里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这个太厉害了。
心里觉得蛮惊讶，蛮震撼的，他这么说，和我们没有办法去细细的去了解。
神的话语是每一个字都是炼净的。
真的，上帝啊，读也读不懂啊。
其实你要是角度看对了，你一下就读懂了，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你不要以为这是高科技，这是在应验耶稣的话。我在问你一个类似的问题，退休会上好像问过你们，就是人家拿创世纪第四天来跟你辩，现在很流行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宇宙的年龄嘛，他们怎么判定宇宙的年龄？因为很简单，宇宙这么大的一个光体这么远，它那个光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需要多少亿万年了，那你怎么说宇宙的年龄很短？你怎么破解这个问题？
神让它有光就有光，马上有光，何必要亿万年呢？
你是这样讲啊，可是他那里有光传到你这里，这是一个物理现象嘛？现象就是为什么像他马斯克他征求人去火星只能去弯位，为什么不能买来回票？为什么你回不来嘛？因为那个距离太远了，是人生命的距离了，那就是时间了。火星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了，别的银河系统宇宙的远远的角落现在才刚刚看见的那些不知道多远以外，那你肯定啊，那个光现在被我们看见，那个都是旧光啊，那不是新光啊。你说的很对，那神何必要这样，神要有光就有光，可是我们现在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我怎么看见那个光，那个光要这么多的 travel time 嘛，它一定需要这么长的旅行时间嘛。
神就是光吗？它到哪里哪里就是光的事。
那你说那些新的光就是神的光吗？这不一样啊，这样讲的话也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
是的，是
神就是光，哦，原来你们是拜光教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看天启还记得不记得，天启如果这时候还记得的话，大儿子的名声就替他洗掉了。那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不要怕，你就直接回到圣经里面自己去看一看，你看创世纪第四天是怎么讲的，一样的招，一样的招，很厉害的。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啊，那就是不管是大光小光，对不对，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哇，他已经讲完了。于是神照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你说这是神话还是科学呢？ 那你怎么用这句话去解释宇宙的年龄呢？天启，这是你的博士资格考，你这题答出来你就一定过了。你的答案一定在这里边，也只能在这里边，要不然没用。这不是一个说法，基本上刚才问题讲的我们听都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可是圣经没这样写。那你为什么不用光的速度来解释宇宙的年龄？你难道有更好的解释吗？要传福音一定要相信答案在神的话里面，你放心好，我们想得到的他没有想不到的。我给你一个提示，他在这一天的创造里面，他特别强调哪一句话？
照在地上，
普照在地上，讲了两次，
是
什么意思？你再想想看刚才温迪的解释，温迪的答案其实是对的，只是说那个答案不足以说服别人。
那说到这个光要花这么长时间
对，
过来。
对，他的答案就是在普照在地上这五个字，是就这样成了。再把这个分析到最简单，就是说那一天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同一件事情，还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什么叫做普照在地上？就是我们刚才问的这个光的速度啊、距离啊、宇宙的年龄这个问题来讲，什么叫做普照在地上？为什么这句话能够使你问的问题完全归于无效？
就是第四天那同一天，光就已经又在天上又在地上，所以他们说那41年前的那个东西不成立了。
对，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无论那个行星多远，当它在发光在天空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天地上就能够看见它，
是。
而且神还特别很得意的说：“是就这样成了，好拽。”那你说他怎么做啊？你去问神好不好？你说这不可能的。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光的速度可不可以被改变？
科学说不可以，
折射嘛，
啊，这倒是，这倒是，
对吗？
这倒是，
我不能
对，
折射，它的速度就慢了吗？从
这
时
倒
间
是，
换
对对
算，
对，
既然可以被减慢，它可不可以加快呢？你说我如不可以？那你不能，神能不能呢？神如果能加快，能够加快到多大的速度？你能够替他设限吗？他如果不讲这句话，那我讲不过你。他如果讲了这句话，还很得意，还讲了两次，要提醒你说你们将来不要胡说八道，还特别很得意的说，是就这样成了，哇，好高兴啊！耶稣在2000年以前答我们现在的问题，神从起初就已经答你现在要问的问题，你问的问题他早就替你想到了，因为他可以不要这样讲，他可以不需要加这个非常物理科学的陈述，就是说普照在地上，那一天在地上的人都可以看见，那个光已经到了地上。神的话真的是非常厉害，他完全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它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只是我们不能够去领会。
阿门。我们只是没有好好去圣经里面找答案，人家一问我们一慌，我们就去找自己的答案。其实最好的答案永远是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几个字就把你讲，对不对？就像主耶稣讲，你们要听见，那几个字实在是太妙了。好，我们大家还可以再看一小段了啊。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啊，才来到啊。这个地方是翻译，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好，就停在这个地方，因为就连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要明白这些话的分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一段，我们是整段连下来读，这一读呢就有点糊涂了。啊，其实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到了21节是另外一个大段落。啊，我们在这里边所要跟他们讲的事情，他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概念，也没听过的。可是我们自己需要晓得，这一段是讲什么事情啊？
末期之前，
从15节开始是讲什么事情，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段落的结尾，那个段落其实要接到21节，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啊，那只是灾难的起头，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答案，后来也没有了，因为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但中间是加进来的，他对门徒讲，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这段话不容易解，到底什么意思？你得小心去想一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跟学生讲，就是说主耶稣在讲将来的事情，可是主耶稣是不是第一个讲将来的事情的？不是。但以理是谁啊？旧约的先知。哎，我们教会有好几个 Daniel， 你们的英文名字是什么？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名字都圣经里面出来了？还有一个，你叫 Peter， 然后不来查经班，这有理吗？你想一个美国人到了中国，他把自己取名叫做孔子，他连孔子是谁都不知道，这行吗？不行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来。Daniel 是谁啊？ Daniel 是在主耶稣以前多少年了？哥哥多少年？
但以理，我得查查。
但以理是500多年以前的。
OK。
也就是说，距现在2500。
啊，2500，是。
还有先知在但以理以前，整个旧约，你顺便给他们介绍一下。啊，不是说主耶稣来了，哇，大神人说了都算。不不，在他以前还有人讲到他要来，所发生的事情也都是以前的先知都在说的。那但以理，主前500年，那时候在中国什么时代啊？要不要的
是秦之前，肯定秦之前，秦之，
你公元以前500年，
周
有哪一些的大人物？就是在差不多公元前6世纪那个时候前后，有哪些大人物？
那个时候应该是
全世界有哪些大人物？在中国就是差不多。
孔子、
柏拉图的事，对，在希腊哲学呢就差不多，苏格拉底他们的事。
OK，
这就是以色列王国了，实际上出了很多圣言小学的开端。
哎，
柏拉图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开始立根基的时候，旧约都已经写完了，以色列都已经亡国了。
确实啊，
哎呀，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夜郎自大了一点。就我们历史悠久，其实我们的历史跟人家对起来很可怜的。中国的信史有文字的史，只能上溯到3300年，很短。因为你想也知道嘛，挪亚的子孙跑到中国来，那总是比人家晚一些，对吧？然后最能干的，他留在当地，跑到埃及啊、巴比伦这些地方，比较打不过人家，像呵呵的祖宗啊，对吧？又开始长征了，好吧？那这时候。他所说的一件特别的事情，讲到什么地方的人呢？在犹太的，这是讲到那是在犹太的，这是在犹太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在犹太怎么样逃到山上？他没有说你在别的地方。所谓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是讲到站在耶路撒冷，站在圣殿这个地方。然后他特别讲，你们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取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属灵的意思？暂时先别说，你先得把这段话的对象弄清楚。然后他就说：“你们应当祈求，这件事情是他教你们祈求。也就是说，逃到山上，当你逃走的时候呢，你就比较麻烦了。你们应当祈求，就是在他眼前听这话的人，你要晓得。”这个日子来的，你们可能都看得见了，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所以这是什么事情啊？
这个不是大灾难的时候吗？
不是，这个不是。所以我说那个我们一读的时候就顺着读下来，其实这个不是，他是特别讲到在犹太地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而且门徒说你们要逃走。天启，你要是能够答这一题的话，那你夸了快过还有希望。
无望了，
倒是试一试啊。
这什么事情？
这罗马打进来的时候吗？
他打什么？打进来了以后怎么样？
拆毁圣殿。
罗马人把圣殿全部拆掉，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不被拆掉。那是公元以后几年？
距离就讲完大概这得有40多年。
主耶稣差不多主后30年，33年，对不对？
是。
那。罗马人开始围城的时候64年才31年、
哦、就30年
整个毁掉是70年。那这些门徒还在不在？在
在啊
在啊。怎么回事？为什么说在犹太地的不要回到家里面去？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见罗马人要来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成为皇朝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你们要开始逃，
是，
你们千万不要往耶路撒冷逃，要往哪逃？往山上，
是，
不要回家，然后祷告啊，这件事情你可以祷告，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怀孕的和奶子为什么有祸了？那你就要去看这个罗马的历史，罗马围城的历史，我已经给你们讲过好几次了。因为从那以前，他们这个奋锐党的，他们就已经开始从民间起义造反了，所以犹太地这块地就不安宁了，你知道吧？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从斯提凡事件早就出去了，这福音在那个地方已经传得相当透，剩下都是与他们为敌的，做对的。当这个奋锐党的人起来革命，把这个叙利亚总督，那个时候因为是犹太这个地方是叙利亚的军团，他们把他打败了之后呢，尼禄皇帝大为光火，他从加利利这一带围剿，一直往耶路撒冷围剿，挨城挨镇的把这些叛党搜出来，经过的地方他就把它毁掉。那这时候你要是记得主耶稣的话就怎么样啊？往山上逃。为什么往山上逃呢？他们的方向是往耶路撒冷，你不要往那儿去，你往别的地方去逃。他特别讲在犹太。所以直到如今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迟早你会听人家说，我也常常跟你们讲，那个时候目击这个耶路撒冷灭城的惨事啊，是一个犹太人叫做 Josephus， 约瑟夫。他把它很详细的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呢，要反对基督教的人，包括犹太人，他们就会讲说，我就说你们这些基督教是后来制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Josephus 在写这个耶路撒冷灭城史的时候写的这么详细，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徒啊。怎么回事啊？Josephus 他自己本来是叛党，加利利作乱的时候被抓到，他就投降罗马人，所以他成了罗马人的这个传声筒，就像随军记者一样。他们罗马人有这种规矩的，我打仗派一个人专门替我记录我的战功啊，这是从凯撒大帝开始的。凯撒大帝跟毛泽东一样，他在法国打仗的时候，他就一直把那个打仗的这些事情文笔很好了写回去给罗马人看，所以人家把凯撒刺杀了以后，罗马公民很不高兴的，他们就喊说我们要凯撒，我们要凯撒。这下元老院慌了，中南海慌了，没想到人家这么喜欢习近平，哎呦，所以他们以后他们都有这个传统，他们知道这东西很好用，所以 Josephus 就成了他们的随军官了，所以他专门在记耶路撒冷战史，这个书现在还在，本来就已经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作乱被抓起来的，一路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灭了，怎么都没看见基督徒啊，都哪儿去了？都逃得光光的，为什么？主耶稣事先跟他们讲，就是这一件事情，这段话。而且的确，他们在行军的时候，照着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历史看，他们行军是有几次突然就停住了，没有理由的，突然就停住了。至少我们不知道理由。他不急了，慢慢来，走走停停，那一停，基督徒找到空子逃。你看见没有？有意思吗？通通留在历史里面。那主耶稣这段话是非常重要，他这段话是指着门徒讲的。但是凡是这样的事情，连这件事情都成了什么？将来世界末了的预言。所以为什么他会讲说二十一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时候他就不太讲犹太地，也不太讲圣地，他讲到整个的世界。末期来到的时候就有大灾难啊，就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见过的。他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但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地上还有信主的人。那个时候要逃呢，就不是罗马军来逃了，是主耶稣要来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要来了，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啊，那这个就我们到下次再讲。哎，这样呵呵，看懂了这段话没有？
多懂了点。
这段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弄明白，这是跟我们切身有关的。
嗯嗯
嗯，温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很抱歉，我刚刚最后一段话我没有听到。
哦，没有，我就是说这个 这中间加进去的这个段落是指着犹太那个地方跟耶路撒冷灭城而言的，可是那一件事情也就成了末期世界末了的预表。
这个圣殿被毁是犹太人的一个情况，
对，
世界末了的情况相比，应该世界末了情况会不会比这个还要严重？
那当然，就你如果去看那个 Josephus 记载的耶路撒冷最后被灭的时候是很可怜，罗马军根本不用打进去了，里面饿死的人好多，好惨。本来他们可以守城守的比较久的，因为他们奋锐党的人，他把凡是不顺从他的都给杀了，对吧？然后把粮食也给烧了。他们是进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惨的，里面的人死得光光的，而且是一个大灾难对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讲。那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末期以后，主来临之前，这个世界的状况会怎么样啊？科科，你们长大的时候还有没有在想说明天会更好？
唱，
那现在还有没有人这么想了？
今天比明天好，快，
越来越不行了，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会爸妈把你们送出来？因为他觉得我俩没有明天了。
世界各地都一样吗？又不是在，会比我在中国好。
那当然，对呀、啊，尤其你出来看了才知道，说怪怪，到哪都一样的问题。
对，
这个就是他在给我们的一个图画，所以对我们自己对福音朋友都应该有相当的震撼力，这些话。
那我们知道这样，我们心里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预备呢？
先把它装在心里。
哎呀，这样会过的，
沉淀在里边，不需要多想，因为主耶稣已经他知道我们，我们在他的手里，所以他不像是当初那些门徒还要去逃。我们已经逃到主耶稣的手里了，世界末了你往哪儿逃，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有人就所谓的要及时行乐？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对，因为真的是明天大家都要死了，是一点都不错。那我们自己需要知道拿自己怎么办。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唯一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跟天国有关系的事情，福音要传遍天下，
就是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做这件事情，向万人做见证。但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而不只是去讲讲讲。我在跟他们小朋友做退学会的时候，最后一天也是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做见证人。做见证人跟做见证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活啊？在你的心里，你看的什么是重要？你怎么活在这个越来越糟糕的世界上？对不对？其实这些事情应该是你睡觉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已经成了你心里面最有把握的事情。就好像你知道我明天要回中国，或者地球是圆的，或者明天早上太阳会出来一样，是一样的。沉淀到那个地步，你有把握这样的地步，就好像主耶稣跟门徒讲，那是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他非常知道这是真的。只要门徒知道这是真的，那你就有福了，错不了了。那至于再往下怎么办，你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嘛，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逃的，我们已经在山上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要回去拿的，对吧？就除了呵呵还需要娶个媳妇儿之外，没啥事儿了。
你刚刚说我们已经在山上了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山寨啊。
嗯嗯，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啊，对不对？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结束以及世界的状况已经难不倒我们了，对不对？你再坏不会改变我们的结局了，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在活在这个世上。那圣经有很多的话，对不对？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像彼得讲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并且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尊贵为冠冕。保罗也说，我这就成就我肉身的果子，而且我对于别人是有益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对于他所带信主的人啊，对于教会啊，对于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他活在这个地上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不是传一个好消息，我们自己必须是好消息。
哎呦啊，
对吗？好了，这样差不多了啊。你如果 你每次读圣经，你对自己都有一些震撼的话，圣灵的力量会跟着这个出去的，他会打到那些福音朋友里面。你这样带信主的人，他长得很好的。